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一个家庭的幸福从好好说话开始。我们常说说话是门艺术，话要好好说，但家庭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地方。越陌生越礼貌客气，越亲密越无所顾忌，因为知道对方永远不会怪我们。其实家庭并不是无坚不摧的，幸福的家庭需要经营。一个家庭的幸福从好好说话开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末特别单元，我家会客厅。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欢迎光临全新一年的我家会客厅，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年的我家会客厅当中。真儿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和您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我们许许多多听众的问题呢，都是跟家庭、婚姻、子女教养、个人的信仰、生命成长等等有关的。当然真儿有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合一、非常强大的团队的支持，都尽量一一的为您解答。但是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过往一年的我家会客厅当中都陆续有回答过相关的相同的问题。所以我是非常的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想要知道真儿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和答案的时候呢，真儿非常的鼓励您可以用我们良友好牧人手机的 APP 去搜索我们以前的我家会客厅节目，有回答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您可以加真爱住我家的听众群管家的微信号作为朋友，这样您可以不仅加入微信群当中，也可以真正的随时与真儿与我们的团队取得联系。这样您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们以往已经做过相关的节目呢，就可以由我们的同工及时将那些相关的节目发送给您。这么做的目的呢，是因为真儿实在是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真的是期待能够持续不断的在空中、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或者是以任何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您保持联络、保持互动，这样真儿才可以陪伴您持续不断的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更深的经历神又真又活的恩典。好，那下面呢，真儿就要开始回答真儿手头上的这许多的问题，希望可以在今天的有限的时间能够尽量的和您一起去解开心中的疑惑。首先呢，是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写来的一个问题，有关于抑郁症的患者他自杀之后灵魂是否得救。那当然这位抑郁症的患者他已经信主了， 所以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他如果患了抑郁症，最后自杀了，他的灵魂是否得救？这是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写来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分享说，教会当中一位阿姨曾经因为有抑郁症被主医治之后，就开始火热的服侍，之后却因为做生意走入社会，抑郁症又复发了。回教会之后呢，她的丈夫也在教会服侍，可是由于最近抑郁症严重，就上吊自杀了。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神为什么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二个就是，她的灵魂到底得不得救？我想这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问题，好多的弟兄姐妹呢，看到我们身周围我们熟悉的主内的家人经历生命当中的痛苦、忧伤、苦难，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生命，因此呢，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个疑惑，就是神如果是慈爱的、充满怜悯的，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悲惨的事情、悲惨的经历和遭遇发生在他自己儿女的身上呢？关于这个苦难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无奈的悲哀，我们其实在好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有分享过。我们如果每一次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去问说，神啊，为什么？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们是回到最起初，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堕落以后，经历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常常问神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就是神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苦？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会有悲哀？为什么会有分离？为什么既然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了，却不能够避免这些人间的痛苦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追溯回创世纪的第三章，还有伊甸园那起初的堕落。但是每一次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告诉大家说，哦，这就是因为罪，哦，这就是因为他信心不够，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他做了某一些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神就惩罚了他。我们如果用这样的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做出一个结论，实际上我们是走在一个论断的光景当中，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好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是所有这些痛苦、死亡、悲哀、黑暗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的症结，就是的的确确是由于人犯罪堕落所引发的这系列连串的恶果和恶性循环。因此人所有的疾病和我们现在所有死亡背后都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选择悖逆，离开了神，撒旦要夺去我们的灵魂，继续的欺骗我们，想要夺去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正遭遇人生当中许多的悲哀、痛苦、患难，或者是很多我们不能够控制的疾病、痛苦，甚至是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是应当去问为什么，去纠结这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应当向神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如果这件事情临到我了，你想向我说什么？你想让我知道什么？我该在这个地上为自己、为他人去成就一些什么？这才是每一个信徒应当问的问题。在别人的痛苦、患难和苦难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而在自己的痛苦当中去听见神想向我们说的话。每一次痛苦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传声筒一样的，神借着这个大喇叭向我们去喊一些平常我们在顺境当中听不到的言语，而这些从神而来的言语和他的旨意，才是我们在面对痛苦、患难、死亡、忧愁和人生很多我们不能够控制的苦难的时候唯一的救赎和唯一的答案。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不要再去问说 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早在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恶果就已经种下了。现今我们要问的是，主啊，我当如何去做才能够使他人和使我自己走在一条全新的蒙福的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一个患了抑郁症自杀的神的儿女，他到底得不得救？关于这个问题呢，正儿鼓励大家去思考下面的这几个问题。首先，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圣经当中清楚的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救必得救。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保全我们自己的生命，保全我们的道德，保全我们的人生，保全我们的关系，而来到神面前可以邀功请赏，可以说好了，我已经做到了，所以现在我可以进天堂了。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单单都是因为基督的救恩才成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够根据一个人他是怎么个死法来断定他有没有上天堂。我们要知道，人不是靠着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行为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第一个层面的思考就是，究竟我们是靠着什么得救的？这个是我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要仔细去思想的。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呢，还是因信心称义？那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否算是真正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用行为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得救，那这样的判断的权柄在不在我们这里呢？从来神都不喜悦我们去判断另外一个人是否真的得救，因为这件事情的最终决断权在上帝那里。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透过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灵魂得救有确据，因为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做的个人的工作。但是呢，神又不喜悦我们去论断他人，说你看看你这副样子肯定没有得救。那我们往往就是凭着行为去论断一个人，他到底在神面前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恶人。很显然，圣经当中一直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想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而且从来都是每一个真理的标准是要求我自己的，而不是让我拿来去判断他人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救恩的确据，也能够认认真真地去追求神，去认识他，去侍奉他，去荣耀他，那么我们心中带着的就是一种慈悲、怜悯、基督的心肠。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不轻易发怒且有怜悯和慈爱的人生。越是这样的人呢，越不容易轻易地去论断说某某人是否得救。我们只能在看到一些悲哀和痛苦的场景，和在痛苦中软弱或者是跌倒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断地为他们献上祷告，祈求求主赦免宽恕，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真儿通常不会花时间去纠结对方究竟有没有得救，因为本来我们就不会因为一次犯罪跌倒而失去我们的救恩。救恩本身的根基是在于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的宝血和付上的代价，因此我们从来都不是凭着我们少犯一次罪而可以上天堂。但是同时呢，真儿也会祈求主让我知道怎么去安慰那还活着的人。所有已经逝去的灵魂在神的手中，无论是他以往做了任何的事情，还是说他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如今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是一个警惕，是一个警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机会。 我们真的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正在无论是抑郁还是痛苦当中挣扎失去盼望的人，让他们不断地活在主基督耶稣的盼望当中。因此真理的教导非常的重要，爱的扶持非常的重要，群体的关怀非常的重要，尤其对抑郁症患者，他们需要聆听的耳朵，需要真情的陪伴，需要安全的团契，需要全然的接纳，也需要天天的鼓励。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失去机会了才去考虑说他的灵魂有没有得救，而是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确保他是一个灵魂得救的人。下面一个问题呢，是一位叫蚂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写来的。他说，珍儿姐，我有一个困惑，是在面对孩子教育上面。孩子上一年级了，平时做任何事情都是拖拖拉拉，上课也不认真听课，写作业也慢，辅导他作业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怒火，但是心中知道这是主不喜悦的，自己又做不到，不知如何管教，真的需要您给我一点建议，感谢您。珍儿在这里啊，鼓励所有的有小孩子的妈妈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经典的中国虎妈。您的孩子才上小学一年级，顶多也就是六七岁的状况，六七岁的孩子他应当有更多的放松娱乐和自己有自动的主动的自发学习的那一种意愿和激情，这样才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孩童在他的那个年龄应当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许多不当有的生命当中的重担放到一个孩童的身上，是他这个年龄层不应当承受的。一个一年级的孩子，为什么你就可以在辅导他做功课的时候发怒呢？他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时间是透过玩寓教于乐，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启动他大脑皮层的兴奋点。无论是透过他玩泥巴，还是在外面做运动，还是与小朋友们打仗、踩水、翻跟斗、叠纸飞机、抓虫子、玩洋娃娃、办家家酒的游戏等等，所有这些我们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建设性的这一些活动和这些游戏，其实正是他们在慢慢的建造他们个人与人之间、与环境之间、与神创造的世界之间，还有他们自己个人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的定位。如果孩子表现出做什么事情都是拖拖拉拉，没有激情，上课也不认真听课，写作业也慢，好多时候不一定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在教导他，在与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真正的让他听懂，或者是并没有让他产生兴趣。一个孩子在他的这个年纪，如果是他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充满激情和好奇心的，非常渴望的想要更多的认知。可能是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里的家长，还是整个社会环境，让孩子感受到的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而不是真正的人生和学习的乐趣。所以我鼓励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家中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按照他们那个年龄层所应当面对的压力，所应当履行的责任，去非常有智慧的教养他们，而不应当顺从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和所谓的对教育的错误的理念，去压迫他们，去夺走他们应当有的童年的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七岁多的孩子，小学一年级，珍儿鼓励您不要给他过多的功课，也要让他们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做父母亲的欣赏他们、爱他们，他们是神所创造的又聪明又独特的个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不同的恩赐，有的孩子会动手，有的孩子会动脑， 有的孩子对艺术感兴趣，有的孩子对文学感兴趣，有的孩子对运动感兴趣，您有责任去发掘上帝在您的孩子生命当中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要帮助他一起去发掘，而不是外天的让他们成为社会标准的奴隶，让他们被这个世界或者是被我们贴下不当有的标签。套用我前段时间分享的一个电影的广告，叫做 No parents, no problem， 没有父母就没有问题。孩子们很多时候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和我们的教养的方法、教养的原则、教养的目标出错是息息相关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仔细的思想一下，我们教育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好吗？非常的鼓励大家听今年的凌晨箴言，在前面的第一周，我都是在进行教育的再思，希望能够对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有所帮助。让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可以带婴儿参加成人主日学吗？珍儿姐妹你好，我想咨询一个，是否能够带十个月的宝宝去聚会？因为我的宝宝呢正在牙牙学语，所以就影响到了大家聚会。有一些姐妹不高兴了，说需要我把宝宝放远一点，这样呢不容易影响到他人。我觉得这是太多的仁义来挟制人，不是应当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吗？我该怎么办？我们是在家庭当中聚会。我想关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思考。首先呢，我们要从教会整体的层面，教会是神的家，家中的人呢彼此相顾，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有孩子的的确要更多的去思想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聚会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不能因为说因为我有孩子而且是幼年，所以呢别人需要包容我，我们也同样要去思想别人是否同时也是软弱的，需要我去包容他们。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那些没有孩子的要知道，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从小不懂事牙牙学语哭闹不止，到慢慢的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家中成长，然后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也需要一个安全美好和接纳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可以充分的体会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所以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彼此双方都要为了对方多走一里路。一个孩子如果他真的是非常的哭闹的话呢，我们做父母亲的就要想办法在特殊聚会的时间用别的方法，用更好的方法来参与聚会，可能需要给孩子喂奶，让孩子有安静玩乐的一个空间，从小就告诉他需要尊重一个公众的环境，不要只是看在自己的需要上面随意的哭闹。一个十个月的大的孩子，我们同样可以教导他，每次当他哭闹的时候，我们就把手放在我们的嘴上，表示你要小声，你要安静，因为现在正在聚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从小就让他们学会尊重神，尊重教会。那珍儿呢，因为自己是传道人，孩子一个月大满月之后就在教会成长，很多时候我需要带领着我的孩子去教主日学，还不仅仅是听主日学而已。那所以呢，我就尽量调整孩子们的睡眠时间，在聚会的时间正好就是让他们喝奶睡觉的时间，所以非常的感恩我的孩子，就是在小推车里面，每一次当珍儿自己教主日学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整整一个小时，正好是他的睡眠时间。那这些都是可以调整，都是可以操练，都是可以安排的。教会呢，当然如果能够有一个婴儿房， 专门给这些婴幼孩的家庭，然后呢给他们看闭路电视，或者是用网络的形式让他们参与在教会的敬拜当中，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各方面都需要彼此妥协，彼此让步，彼此能够关注到对方的需要，只有这样这个家才像一个家。不要因为自己的需要无限大就指责他人没有做到，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好，鼓励大家无论是在教会是在自己的家中，都要按彼此相爱的原则来彼此恩待，好吗？不要一味的做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度去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什么，同时呢也要更多的为他人多走一里路。愿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深的去爱主，也更真的去服侍和爱我们的家人。主耶稣爱你，真儿也爱你，我们下周的我家会客厅再会。
燕子找到安处的我，我渴慕耶和华的园子，我心我身都向用火的神欢呼，靠你的力多么有福，我们心里向往的大路，把这干地看成泉源，我们行走离上加利，求你垂听我祷告，求你侧耳细听我们的盾牌呀，万军的耶和华，求你查看，在你的院子度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的院子，我心我身都向用火的神欢呼，靠你的力多么有福，我们心里向往的大路，把这干地看成泉源，我们行走离上加利，求你垂听我祷告，在别